身体的。所以因为是父母的帮助啊，那就有时间的限制，有时间的限制的啊。这个我在美国听见一件事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夫人呢、啊、做个梦就是一个龙王向他要求啊，要来投胎，希望他能同意，这就等于是向他申请了，他就同意了，同意了果然就是就怀孕了，他就不避孕了，不避孕那么就怀孕了，后来就生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有脾气，脾气很大。那么这件事我们看出来什么呢？就是有时间性啊。如果一个人要是不避孕，这个凡夫境界随时可以投胎了啊。如果避孕呢，你不能来投胎，就是有病的时候他不能来投胎的。这样说你这个因缘生法就是有时间性，一定因缘和合的时候，那时候才能开始啊，到因缘离散的时候就死亡了。如果说是啊，我能自在不需要因缘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时候开始？就没有时间性了。这样说呢，我们用这样的道理来观察一切因缘生法，就可以知道一切法都有时间性的关系，就都是因缘生法，就都是不自在的，也就是他自己本身是空无所有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空无所有了，不自在，不自在就是没有我。要是能自在，自我的含义，我的定义，不自在嘛，所以是无我。你多多的这样思维呢，的确是一切法都是无我，无我说，都是毕竟空的。这个经文上啊，这是说大智的论这样说哈，经里面也有这种话啊，论里面也有这种话，这个话说的很简单呐、啊，但是你要就是看这句话，你可能还不是太明白哈、啊。所以啊，佛法还重视闻思修，重视这个你闻了以后要思，这个闻呢也包括阅读，包括你阅读这个经文。你阅读或者是听闻或者是自己读，然后你多思维，思维的时候不能凭空的思维，你要用一件事，假借一件事，刚才说用这个众生，你用这个众生啊去思维它不自在，思维思维思维思维思维久了，这件事就通了，你就知道啊，这我是空的，一切法也都是如是，一切法也都是空的。所以不自在故无自性，不自在故所以没有他自己的体性啊。现在这个文我们是说我空，其实这个地方也包括着法空了，一切法空，道理也是这样的啊。我们要不思维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知道是无我，也不知道一切法空，我们就是老习惯的这种态度，遇见什么事情啊就是原来这个样子，随时贪心起来活动，随时嗔心也出来活动。要是你思维一切法因缘和合不自在，不自在过无自性，无自性过无我，思维久了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理论呢、啊，你这个无我不自在这个理性啊，这种道理、啊、在你心里面熟了，熟了的时候，你遇见什么事情啊，你就会这样观察，用这个不自在，用这个无我，用这个无自性去观，去观的时候呢，你原来的这个老家风啊，这个贪嗔痴就变了，他就不贪也不嗔，他就会变。这就叫做改造自己啊，用佛法能改造自己。改造自己的方法就是最初是闻，然后就是要思维。如果你只是闻而不思维啊，没有用。你读多少经论很多都用不上。所以有人问呢，我们怎么能够把佛法用在日常生活里边？ 怎么能够，就是你要多思维，你不多思维不行。就像这个人有这个会拳，打着武少林拳啊，我学的呀 我学会了，但是你天天要练，练的特别熟，那么土匪来的时候你这个拳就可以用。如果你不练呢不行，土匪来的时候你不能伸手，你不能对抗他，这道理是一样啊。所以这里边呢说是一切法因缘和故不自在，不自在故无自性，无自性故无我。这说的很简单呢、啊、但是我们你想要用啊，那可不是那么容易，你非要多思维。所以要如果你再能修学禅定的话呢，那就更厉害了。修学禅定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说禅定这两个字啊就是心能定。实在啊，如果再明白一点说，有点定力就是他的心力特别强大。有点定力心的力量特别大。他不用刀，也不需要动手啊，他心里怎么想啊，这个事情就怎么出现。这个有禅定的人就是这个禅定啊，就是你要超过欲界定、味道地定到舍界定才可以，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第四禅是最好。这个无舍界的是空定啊，定的力量也是很深啊，但是不如四禅好。那么你这个定力成就了以后啊，你再加上啊，一切法因缘和合故不自在，不自在故无自性，无自性故无我，这样的智慧啊，你就得无生法因了，就是圣因了。如果你没有，你不用这个不自在无自性故无我的智慧啊，虽然禅定使令你的力量很大，还是生死凡夫，你这个禅定终究有一天败坏了，败坏了还是入到轮回里面生死流转的。所以这个神通啊，有禅定的人容易有神通，没有禅定的人没有神通的，就是有神通啊也是很微小的，也是靠不住的事情哈。那么在这里是说这个大智之论这一段文呢，是说修行人这样思维啊，前面行者思维四心属随，随使四心观疑不见有主。怎么知道不没有主呢？一切法因缘和合故不自在，不自在故无自性，无自性故无我，就是无自性故无主，就是这么意思哈。是要无我，谁当实是心？啊，要没有我，这舍身显现时里面呢，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有实体的我。那么谁能够自费这一念心出去活动呢？问曰：应有我，何以故？心能死身，疑应有我能死心。这个问曰就是有我论者啊，他来发动这个问题，说应该有一个实体的我，我们这个舍身显现时里面呢应该有一个我，不是无我。何以故？什么原因呢？心能死身，说我们呢舍身显现时这个实啊，它有力量啊来支配这个身体的活动，这个身体本身不会活动，要用心来支配它。疑应有我能死心，但是呢也应该有一个我来支配这个心才可以。怎么知道呢？我说一个比喻，比如国主啊死将啊，这国王啊他去啊下命令这个将军啊来支配这个将，将啊死兵，这个大将军呢他去指挥这个军队去作战啊，这样子。如是应有我死心，由心死身。这个比喻的道理啊是很好啊，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啊也应该有一个额，它能下命令，对这个心的下命令，由心嘛在使身去享受五欲啊，为说五欲乐故。夫次个个有恶心，故知时有恶。这又说出一个理由，每一个人呢都说我啊，我有心，我做什么事，每个人都是知道有个我，故知时有我。要但有身心颠倒，故计恶者，何以故不他身中其恶啊？一次相故知个个有我。要是一个人呢，但有身心，但有舍受想行识是五蕴啊，因为他糊涂了嘛，故计恶者，执着另外一个我，何以故不他身中其我？为什么在别人身体里面执着有我呢？其实这句话是不对哈，因为人呢执着有我，他对于自己这个身体，我要走路就走路哈，我要坐下来就坐下来，我要说话就说话，有多少相似的自在啊？所以执着我，你别人身体你不能这样执着吗？你别人身体那他要做就做，他要不做他就不做，你不能控制他吗？所以这个执着是不对，这个理由说的不对哈。一次相故啊，知道个个有我。答曰：这前面是有我论者这样的呀、提出的问题，这底下是龙树菩萨回答了：要心使身，有我使心。我们从这些啊这个论上的文字看出来，龙树菩萨智慧也是很高。他这个辨别的也是很妙，他说啊，要是像你说的呀，心呢、能使身啊，有一个额嘛来使这个心啊，要这样的话呀，应更有使额者，应该再有一个额啊来支配这个额，就是有两个额了哈、应该这样子。要更有使额者，是在无穷。啊，那么额前面还有个额，额前面还有个额，那样子应该是无穷无尽的额，应该有这么多了哈。又更有是额者，再有两身。如果是啊，在你知道的额，另外还有个额，这又是两个额了啊。要更无额，半额能实心。要是像你说哈。另外再没有我，只有一个额，这个额来支配这个心呐、活动。要这样的话呢，一应但心能使身，也应该只是那我们这个舍受身体里面呢有一个识，有个心呢，它来支配这个身体就够了啊。要汝一心主神，初心在身无所知，这底下也辨别的好。是假设你说啊，这个心呐、它是系属于身的，系属于额的，就是啊，这个心不能够自主，它要听额的命令才能够活动的话，所以这叫做一心属身啊。你初心在身无所知，要如一心属身，要除掉了心呢。那个神就是那个额就无所知了，心是有知的，心是有了知性的东西，那么现在要除掉了这个心呢，那个神就没有了知性了。要无所知，云何能实心？要是那个神额他要是啊除了心，他就没有了知性了啊，那变成一个木头了啊，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心去活动呢？这是一个问题啊。要身有知相，假设你说你知道那个鹅，鹅本身有了知性的话呀，符合用心为，那何必另外还要有个心呢？就不需要了嘛。啊，以是故啊，知半心是实相故，智能实身不待身也。一是原因呢，可以知道只是一个心呢，它有了知性， 那么他能有能力啊，来支配这个身体啊，去活动，不需要假借这个鹅的力量，不需要。那么这就是这个龙树菩萨用这样的理由啊，拨打了这个鹅了。这个理由也是很妙。这个神本身，这个鹅本身有没有知晓性？要是有，又不需要有心了。这个很好，这个理由说的很好的。那么这是这个这个龙树菩萨说明这个无我论的理由啊，不需要有我，只是你现在这个识，他通受想行啊，通舌受想行识，这个识和舌受想行合作发出来一切的思想行动，就是够了，不需要另外有个我。那么你说有我，实在也就是舌受想行识假名我，假名为我而已，并不是有个真实的我的。现在我们看这个楞伽经这一段文哈，这个课文上啊，我有写个十一啊，我现在先解释这个十一啊，引楞伽经这段文啊，就是十一，就是解释疑惑的哈。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，这一段文是大乘入楞伽经啊，是唐译的。这楞伽经啊，有宋译啊，有唐译，还有魏译。现在我引的就是唐译哈。是尔时这个大慧菩萨，他对佛说：“世尊，修陀罗中说如来藏啊，本性清净。修陀罗里面呢，就是经啊，就是佛说的啊法门里边呢、啊，说这个如来藏本性清净，长恒不断，无有变异啊。这个如来藏，这个藏这个字啊，可以有两个解释啊。”一个解释啊，就是这个如来啊，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所以叫做藏啊。他藏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实在藏也就是具足的意思。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所以叫做藏。或者说呢，就是我们众生的心里边呢、啊，有如来。啊，有如来的无量无边功德啊，有如来就是所谓佛性了啊，那么也叫做藏。这个但是这种藏，这个如来藏啊，啊，这个是在众生的舌受想行识的里边啊。我们的舌受想行识是染污的，不清净的呀 啊。里边有无量无边的业障或业苦啊，那么你这个识里边，这个不清净的识里边有如来藏，是不是也污染了呢？不是，本性清净。这个如来藏啊，它的本来的体性是清净不染污的，长恒不断，它是永久存在而不败坏的啊，无有变异。它不变化的啊，它能保持住那个清净无为的境界的。具三十二相啊啊，这个它是具足三十二相无量无边的功德的。这个呀、现在这个时间不多了哈，我不要我把这文顺下来哈，以后再有机会再说哈。是在于一切众生身中啊，这个具足三十二相本性清净长恒不断无有变异的如来藏啊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众生的舌受想行识的身体里边啊，为蕴界处垢衣所缠， 我们的五蕴呢，十八界和十二处啊，是个污染的不清净的啊。那么这个如来站在这个清不清净的蕴界处里边呢，就好像一个人呢，他这个身体呀、啊、虽然清净啊，但是穿的衣服很污秽，垢衣啊缠绕这个身体。那么就是蕴界处就是一个垢衣，它里边有清净的如来藏，就是这样一思啊。贪恚痴等啊，万分别垢，这是无眼啊。不但是蕴界处，蕴界处或者说这是果报啊。这个贪恚痴就是烦恼了，这些虚妄分别的无眼呢，来无眼这个如来藏，但是如来藏还是清净啊，就应该这么说。如无价宝啊，在垢衣里边啊。外道说额是常坐着，前面是大会不是说佛、啊、说众生心里面呢有一个常常住不变异的如来藏啊。那你这样讲法，但是外道也有类似的说法，他说一切众生都有额，这个额是常，也是常常住不变异的，是坐着。他能做善也能做恶啊，利于求拿，这个求拿翻个依的意思啊，依靠的意思，皈依那个依靠，利于求拿就是不依靠，就是他能够独自的存在、啊、无所依靠，也就是不假借因缘的，不假借因缘，这个恶就是有了，所以是利于求拿啊，自在无灭，他是独自存在而常恒住不败坏的是无灭。世尊所说如来藏的意，岂不同于外道额也？佛说如来藏啊，说我们有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这样的说和外道说的额不是一样的吗？外道一说额也可以这样说，他说这额是清净的啊，是怎么怎么的。这个我们读这个大般涅槃经啊，也有这个感觉啊。这些狮子吼菩萨和迦摄菩萨和佛啊，一问一答讨论佛法的时候啊，用我们凡夫的话来说，就是很不客气的说，话很不客气的。现在这里边呢，也是很直截了当的这么讲出来啊，岂不同啊，岂不同于外道额也呀？和外道的恶是一样了啊，嗯，这是大慧菩萨提出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人呢，学习一部经啊一部论，再小学一部经一部论，或者这样子那样子，啊，也会提出问题。其实，在经论上啊，这个中国佛教啊，历代祖师啊，也都有提到。有些问题都是老问题，你能想到古德不能想到啊，我们凡夫生还能想到，佛菩萨不知道啊，佛菩萨也知道，所有的问题在经论里面都已经解答好了啊，就是等着你去看看才知道，如果你不看你就不知道啊。所以但是这一段文的意思啊，我也在想，在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就好像是忘掉了，大家都不提这件事。那么历不过近代佛教里边是有人提的哈，岂不同于外道额也？佛言大会啊，这是佛回答这个问题啊，这是大会，我说如来藏啊，不同外道啊所说之额，是不同。现在是到点了啊。或者我们明天讲哈，明天讲好了。